我的妈呀，
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一个是放松，然后一个是说我更加崇拜这一切。
有很多现在小红书上很多就是去雍和宫的人，他都会说我要报姓
名、身份证
号码、
生辰八字、
住址。他们说现在就是因为神仙太忙了，你如果不报这些，他不可以就是精准的找到你。
他进来的时候香水味非常重。
你说阿波
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教你怎么去腹式呼吸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每一口呼吸都是 Chanel。
让我感触非常深，你在瑜伽垫上你做的每一个体式，你做的每一个呼吸，你只是在垫上做吗？你下了垫子之后，然后其实你到更衣室的时候，你就是关更衣室那个你的储物柜的门的时候，你是摔一下啪嗒一下关上去的，还是你是轻轻的把它扣上去的？挂衣服的时候你是把那个衣服就这样挂上去
揉进去，
还是你、
我跟你说我通常是揉进去。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只要认可意外才是我们生活主要的部分，那你就能接受、
意外就是常态，
对，
无常就是日常。
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啊，就是你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你真正的感知到，或者说它在你的心里面内化成了一个你能释怀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难的。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才觉得啊、我可以接受这些事情。我可以去聊生老病死的事情。
欢迎收听今天的之类的，我是 Hilo。大家会觉得很可笑，对不对？因为我们今天正好是一个即兴的录制播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呢，今天是跟阿蹦还有老王，我们在老王家里面喝了一点酒，然后想说，真的需要跟大家聊一聊，我觉得。今天是中秋的前一夜了，首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好啦，国庆快乐，
中秋国庆双节快乐。
大家好，就是上一次在之类的就是聊喝酒，然后这次正在喝酒的老王，没了。
就这样是吧？
对啊，我不用叫别人。
阿蹦，阿蹦，来。
那我是一直在讲之类的阿蹦。
阿蹦呢是一个广告人，然后他现在正在用他的那个 A1 在做他那个动画。哦、我不理解为什么你如此佛系的一个人，然后现在要在大家喝酒的时候庆祝中秋的时候，然后在这边工作。
我就是要做完它，
但是我
工作就是要做完啊，你们不管啊，就是。
但你的工作是做不完的呀，
做不完啊。
知道说我明天有很多安排啊，我有很多 schedule
啊。阿蹦呢，他是一个所谓的崇尚且践行身心灵修炼这件事情的一个人，
搞得很神秘。
哎，对啊，你这神秘啊，他你不觉得他是神秘吗？
就是神刀刀本身
词有点，
对，感觉我是山里的妖精，
他是有在修炼，
因为他时不时会去山里面去做一个什么，去参加一个工作坊，
没有，
然后那个工作坊可能
消除一些冤亲债主，你看人。
对，他有一次去五台山，你记得吗？然后
没有了，国清寺啊，
天台山，然后去做了一个所谓的那种。
水陆法会是每年的一场上师下供的一个法会，那其实它整个为期有七天，然后它有整个法会的仪轨，那其实就是
仪轨是什么？要不跟大家介绍一下？
仪轨就是说它有一些每天就是比如说第一天他们是比如蒙山啊，就是把它整个在做法会期间，然后这个地界然后封起来啊，然后一个区域，然后后面的话还会有一些什么就是每天的。拜忏前面三天两天还是三天，然后就是读，就是大家都会在那里读梁皇宝忏。梁皇宝忏就是一个隋代一直传下来的一个这个水陆法会仪式的一些东西。然后就是拜忏的时候呢，你就能感受到从经文里面你去感受到一些身心灵的一个净化的一个过程。之前所有做过的那些业障的业力啊什么的，可能都会在那个。
过程里面
去被消解掉，或者说被你的真诚的那个发心，然后去就是去
感化，
去感化，
或者是
发心是吗？
对，
他讲了好多词我都不懂，什么刚刚说的什么拜忏，
拜忏，
拜忏，
什么发心，
拜忏就是忏悔啊，你就是怀揣着一颗真诚的心，然后你去读那个经文，然后经文里面可能你从那个字面意思上面你就能理解到一些，就是比如说你之前造下的一些孽缘啊，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事情啊等等等等的，然后这个有一次我记得我读着读着那个经文，然后就哭了，眼泪就掉下来了，就会想说我为什么之前会这样对我的朋友，对我的家人，对我的亲人，那我为什么可以为什么不换一个方式去对待他们，然后用一种非常真诚的心态，然后当那一节课，就是因为他其实会分很多节课嘛，然后就是早上有一节，然后有上半堂课下半堂课什么的，然后中间有休息的时候，然后在我休息的时候，我就会在上一节课的感悟里面，我立刻去换了一个语气去跟我的家人，去我跟我的朋友重新发一个，就是去发一些语音啊，然后一些非常真诚的关怀的那种语气，其实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没必要从一个以前可能对我来说我对他们是一个很对立面的一个阶段，然后去说话去聊天，然后现在你其实换了一个角度去那个
跟他们相处
、
很少身边有年轻人会去所谓的身心灵这一块的研究，对不对？
但现在好像感觉大家越来越多了，就是所谓的就是赶着去上香的都是年轻人那种，就是好像静安寺门口排队的也都是
年轻人
那种。因为我本人是没有在从事没有在参与就是类似的活动过，就是我目前还没有接触到就是身心灵这一块。就是
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会这样去静安寺，因为我以前工作在惠德峰嘛，然后初一逢初一十五的时候不收钱。
哦，这样的？
怎么可能啊。
哎，你不知道吗？
静安
寺不要门票，然后你就可以进去，因为静安寺门票蛮贵的。
初一十
五
就门
票？
对，初一十五就不要票，不要钱，然后你可以进去。然后所以我基本上初一十五的时候我就会进去拜拜。我不是一个信佛的人嘛，但是我仍然会被那个不要钱这件事情。
那你就是贪便宜。
我觉得中国人啊，尤其像我这种岁数的中国人，
凑热闹，
快四十岁的中国人，不是凑热闹，
不是凑热闹，
还是有些佛教的，
宁可信其有，在当下
就是去拜拜嘛。
对。
然后我你刚才老王刚才有在撒谎，因为我跟你去龙华寺，我们去吃那个
素
斋，
哦，
也是你带我去的。
我因为我去吃素斋，纯粹是因为它好吃。我并没有在为了
对，今天中午我同事还跟我介绍龙华寺的那个粽子巨好吃，他是一个从来不吃粽子的人，然后吃了里面的素粽，就想说
对，
吃完之后立刻又打包了三个回公司，就是微波炉。
所以你该不会是你们身边的那些年轻人都是要去寺庙拜拜的人？
不是，他素斋又便宜又好吃，为什么不吃呢？我们有这个选择，像龙华寺，他就比如说什么绿豆糕啊，然后有一些芝麻饼啊，
那个月饼，他中秋的月饼真的巨好
吃，
海苔的，哎，那个什么什么苔来着？
海苔什么酥饼之类
的，对之类的。但是我跟你们说，
那个、
龙华寺的那个观音殿真的巨美。
哦，我没有进去看过。
那个观音殿真
的，你拜的那个天台是不是也是道观？
天台是佛教啊，它是天台宗啊，是八大宗教的之一。日本的高野山啊，他们其实都是从天台宗发展过去的，所以很多就是天台的那个天台县，他们那边的整个佛教的系统啊，然后也都会有日本的痕迹。然后日本那边高野山的那个寺庙啊等等的，你其实 也会受这边的影响，然后他们其实都是有互相的一些交流等等的，但这些也是我从我朋友那边听来的。
因为以前在成都的时候也会去庙子里面去，比方说大年初一
庙子听起来非常的亵渎神灵的感觉。
庙子是成都话的方言里面苗子。不是，因为成都很喜欢说什么。
这
可以说吗？这不会在亵渎神灵吗？
这种感觉。
对，言归正传，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聊的是身心灵嘛，就是年轻人的身心灵，我们怎么去让自己得到身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疗愈嘛。因为我知道啊，蹦他是会有在定期的去这样参加这样的一些
对社会活动。
社会活动，你一开始第一次接触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时候啊？就是
第一次
哦，你发现说哦，我需要这样的东西。
不是，是因为我那时候有朋友，他们其实才已经去参加那个法会了，然后有一个周末突然发消息问我说你有空吗，你要来玩吗，然后我想说那就去吧，就是一个周末的时间，然后就坐车去了、嗯、对，他在浙江那个台州里面的一个县城里面，
嗯，
然后就去了，去了之后感受蛮好的，然后因为那边的寺庙啊，然后整体的氛围香火都非常的。
要给钱吗？
门票不用。
不是，我说整个
整个旅游、
就是、
整个 tour， 因为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其实我只去了两天，就是相当于说我只在那里待了一个晚上然后就走了，但是那时候是没有参加报名参加法会，只是一个预科班的一个学生的一个身份去了，
嗯，
然后但是到你如果真的参加法会的话，那你就是可以报名，然后寺庙会根据你的需求啊，然后你的那个报名的人数啊等等七七八八的整个仪式仪轨，然后给你一个寺庙统一的报价，因为对每个人来说他就是按人算钱嘛，然后按你
什么叫仪式仪轨。
那参加这个法会其实会有分那个前面的三个主要上香的那大功德主吧，应该算是，然后就会有一些当地的那种达官贵人，然后他们就会就是花比较多的钱然后去占领前三个的位置、
哦、
然后去
他要出最多的，
对，他去 sponsor 这个整个活动嘛，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大家报名参加的人就是可能就是我们这种平民百姓对吧，然后就是会按照就是因为他会有上供，就是供一些菩萨啊等等等等东西，天上的那些神明啊，然后还有下师就是施给一些就是
凡间的
啊，然后恶鬼的啊，然后没有投胎的啊等等。
恶鬼是什么？
恶鬼
就是
恶鬼
就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些就是或者是一切生灵就是
应该享有的一些
应该享有的东西、嗯、然后去布施、嗯、因为你去做了布施之后。
布施是什么？
布施就是你把钱就比如说你把自己拥有的东西然后你 share 给别人，然后别人有需要的，那他其实可以得到你的布施，那其实你是在做一件好事、
嗯、
其实我听了很多电台，然后其实它里面会讲说就是他们帮别人算命也好或者是做一些事情也好，然后他们其实都会把一部分的钱百分之几十的钱然后捐给一些贫困山区的儿童啊或者是一些福利机构等等等等，
所以就是在行善积德。
对，行善积德，因为你把这些福报就是分享给更多的人嘛，那你就是其实这个就是
嗯
OK
刚刚讲的那些、
嗯、那所以这次体验让你觉得说得到了什么呢？
就
是在所谓的这些、就
是、那个地方很仙，
嗯，
仙气十足，因为大家那边就是他有早课和晚课嘛，早课就是大概4点钟你就要起床，然后4点半开始上早课，然后你会听到那个大雄宝殿的那个鼓的声音，
嗯，
就是非常的震耳欲聋，然后就是让你觉得整个人都在那个瞬间去放松下来了，然后你参加他们的那个所有的活动的时候，
嗯，
都会有一种我的妈呀，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就是一个是放松，然后一个是说我更加崇拜这一切，
嗯，
在那个氛围里面。
在这之前你其实是一个信仰佛教的人嘛，其实多多少少应该是有的吧，因为你是福建人。
对啊，我作为一个
福
建人其实不只是佛教，就是佛，因为
我觉得是应该作为泉州人，
作为泉州人就是佛教道教其实都没有再分，但只是说因为满城皆是
泉州，就有比如说清真寺啊、寺庙啊、道观啊，然后什么基督教啊，然后什么，
然后他们
全部
都在一条街上，你在15分钟走在一条路上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有佛教、有道教，然后有伊斯兰教、有基督教、嗯、然后各种派系的门类的宗教都会在一条街上。
所以泉州其实是一个对于宗教信仰和这些教宗非常包容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它才能滋生这样的一个。
泉州以前就是那个
海上
丝绸之路的那个就是起源地嘛。
温州没有这些
东西。我们那其实受类似风气影响还是蛮
因为你们也做经商比较多啊，所以、就是、
其实蛮
经商多的人不是应该
更、就是、蛮重信仰的这
对更，
因为像我家里面，我比如说我奶奶、我妈，他们都是非常虔诚的佛教信徒这样子。嗯、然后，但是比如说我姑姑家，他们家就是非常虔诚的那个基督教徒，就是类似的，但是他就是一个家族里面是可以有不同的种类的信仰方式。嗯、
OK，
嗯，因为我家里他们都很信，但是我其实反而还好。因为我通常他们过年过节就是比如说大年三十的那个夜里是一定要去点灯的什么之类的、
嗯、
但是我一次都没去过、
嗯、
对、
嗯、
但是因为可能他们也觉得我可能不需要、嗯、
就因为
他们会顺带着帮我比如说拜拜、
哎、
但是我可能就不用自己本人去这样、
嗯、
所以我好像对这一块就是完全是不太了解、
嗯、
就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去这个、
嗯、
然后也不太懂就是但他们可能因此有一些慰藉了，我觉得，
嗯，
就是他们回来会告诉我说、嗯、啊，这个东西是拜过，你可以吃啊，或者怎么怎么样。
所以你第一次觉得说这个东西是有它的功能性在的，是在什么时候？
哦，我没有体验到它的功能性，哎，
可能是你第一次感受到说，我相信这个东西能帮助我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或者是它能启迪我一些东西是。有这样的一个状态吗？
不是说你一定要达到什么结果才会，但是我也没有说我到现在有多信仰什么的、
嗯、
因为我本身现在也是有一点类似
于比较偏
无
神论、
嗯、对，但是我有一年就是我记得我大概24岁，就是反正类似的一个时间段的时候，然后我妈就是给了我一个链子，她就说你这个必须要放在你随身的地方，然后我那年真的有在认真遵照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其实我本身是怀疑的，因为后来觉得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嗯、
可能你也可能会这样归因，觉得、
嗯、
哦，我可能就是因为有在
遵
好好的遵守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当下是觉得啊、哦，算了，他都已经给我这个链子了，反正这个链子好像也是要求来的，
嗯，
对、
嗯，
那我就把它带着就好了、
嗯、
我就不用违背他的，因为他不妨碍我做什么事情、
嗯嗯、
对，
因为本命年这个东西它本身是道家里面会讲究的一个东西嘛，就是它的生肖啊什么的都是道家里面的嘛，
对，
对，
但他们去的反而是寺庙，
寺庙，
对，他们去的是佛教的、
嗯、
在道家里面其实你去道观，比如说在上海去的那个太清宫，它太清宫和那个城隍庙它都有那个60个那个太岁的那个大将军
哦，
然后他每一个太岁他其实代表的都是一个年份的他们的那一年的主掌的一个人，
嗯，
所以说每个人都有一个本命的一个人，然后还有当年流年的，比如说2023年就是毗石大将军，
嗯，
那他就是主管这一年的整个的运势啊等等的，流年太岁。
我本命年的时候在那个静安寺求一个护身符，这样、
嗯、
就是说说起来嘛，就是说我最极致的就是去寺庙里面可能求一个护身符，这样就已经算是我做的所有的对于宗教信仰的一个最、嗯、那个最
虔诚的事情，
最虔诚的事情。
一个友情的提醒就是，如果比如说你今年年初的时候你去求了一个这个护身符也好、
嗯、
也要提醒大家，
你许了一个愿也好，那如果你这个东西在年底的时候，比如说我想说哦，我今年的业绩能够达到就是1000万，然后或者达到2000万，我在那个比如说我是1月份许的愿，然后我在6月份我就已经完成了这个目标了，那你一定要在6月份或者是7月份你在之后有一个时间你已经完成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去还愿，因为如果不还愿呢，
哦哦，
其实
我有听
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样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最好还是要去一下。
嗯，在疫情上海封控那一年，其实我当时不是因为工作很痛苦，然后正好封控结束以后有一个很大型的项目要拍摄嘛，
嗯，
然后我就跟我们的同事先去了杭州，因为我们要洗掉上海的行程嘛，然后之后再去厦门嘛。然后在杭州待了大概有半个月，我还租了一个房子。
哦，你在之前聊工作的那期节目里说过。
对，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灵隐寺。我其实不是一个会把希望寄托在
求神拜佛这件事上的
这件事情上的人，但是
我到灵隐寺的时候，我还在康扣，我还在电话会议。进入大殿的时候，我就挂掉了。
嗯，
然后我就完全的感受到说，因为我不是第一次去灵隐寺，
嗯，
而且灵隐寺给我的感受其实蛮好的，各方面都让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很有灵气的一个地方。
嗯，
且它真的是让你能够放松心灵的一个。然后许了愿，我许愿就是我所有的许愿都是我的工作。后来我们去拍摄了，然后时隔一年以后，就是我们参与同样项目的人，就是我的同事嘛，然后说我们要再去一趟灵隐寺，
嗯，
然后我们要去还愿，
嗯，
然后当时想说可以，我们去，
嗯，
然后但是其中一个同事就说，那你们当时的愿望达成了吗？这个问题其实有把我问住，
嗯哼，
就是说，哦，因为我当时就是说拍摄顺利嘛，
嗯
嗯，
然后赶紧上线，
嗯
嗯，
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许愿。但是其实拍摄不顺利，拍摄非常不顺利，但是他确实是顺利上线了。
嗯，
一年以后，然后我再去回到灵隐寺的时候，再去还愿的时候，我当然去还这个愿，但是我内心在想，其实我仍然很痛苦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
嗯，
或者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嗯，
我不知道跟你们表达这件事情吧。
我刚刚想问你，就是你是不是没有，嗯，报身份证什么证？
你说跟佛祖吗？
有很多现在小红书上很多就是去雍和宫的人，他都会说我要报姓名、身份证号码、
生辰八字、
住址，然后就是具体到非常详细的，就是你跟你个人有关的所有信息。然后比如说你要许的这个愿望，比如说如果说今天他是去求月老也好，然后他就会说我希望找到一个1.8米以上。1.8米左右的男生，然后他戴眼镜，他的头发是多长的，他是否戴卷，然后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巴拉巴拉，然后
就非常 detail，
我
非常 detail 的这个事情，
因为佛祖他不是佛吗？
对，
他看到你的时候，你难道
告诉你
需要你不报姓名，不报你的年纪，不报你的性别，他都知道你是谁吗
？No， 他们说现在就是因为神仙太忙了。你如果不报这些，他不可以就是精准的找到你。他
是神仙哎，欸，
神仙，但是人太多了，神仙要管的人太多，所以他没办法精准的
找到你。如果你是一个
找到，
说实话，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非常发心于就是非常正能量的一个人，然后你一个非常诚就是崇拜或者是诚敬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对虔诚的心态去面对他的话，其实你能与他产生更强大的
交流，
你都不需要去报你的身份证号码，其实你能够得到他更多的反馈。
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报身份证号码，哎，
我最近有看到一些人，他们说一定要报自己的姓名、身份证，然后你现在的家庭住址，然后还有你以前家就是也可以报一下。
我以前只有在做核酸的时候，我没有带身份证的时候，或者没带手机的时候，我才会报身份证号码。我觉得对于佛祖来讲，他一定看到我的时候就知道我是谁，所以我怀揣着这样的一个信念感在面对神。
对啊，就是佛祖觉得好累，所以他就那个让你经历的坎坷，但最终胜利顺利的上线。
嗯嗯，
我觉得其实现在年轻人感觉他们所谓的身心灵这一部分其实已经不只是在信仰了，就是我们刚刚其实说的还是非常
传统的信仰，
表面对或者是传统的宗教信仰，但其实已经有一些比如说他要去野外或者是去森林里去体验一些
感受自然，
对，然后或者是一些什么颂钵啊，或者类似的东西，
嗯，
就是他其实已经完全不是我们传统意义上所谓的信仰的东西，
嗯，
对，但它也属于他们所谓身心灵的范畴，要去追求这个东西。
嗯，
这个我可能觉得好像身边也有一些朋友，他们会愿意去尝试的。
我比较追溯一下，因为我跟阿蹦有一次我们去上过一个那个冥想课，那冥想课非常妙，就是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冥想，大概在2年前吧。
对，2年前，疫情之前吧，反正就
疫情之前
很早。
然后你报那个 Know Yourself 的那个，
对，那个
所谓的工
作坊的那个 Know Yourself 才刚开始。
对对对对对。然后当时我就问阿蹦，我说你要不要去上那个冥想课？然后他还说可以呀，他通常都不太拒绝我的嘛。对他觉得说这个东西他就是 OK， 那就 OK。
嗯。
然后我们就去了。
嗯。
然后当时就跟阿蹦去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正念，所谓的冥想。 所以这一套体系的让自己身心灵得到愉悦的这样的一个
东西
嗯，我跟你说阿崩大迟到那天然后我其实我是一个不爱迟到的人，然后我就提前大概有十分钟到，然后他一直没来，我想说他该不会就是睡着或者是前一天晚上喝醉酒然后不要来了吧，因为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他其实是一个追求身心灵的人，然后那个时候还一直标榜自己是追求所谓的身心灵这一块，然后还引导他一起去。
你说你自己？
对啊。
哦、OK， 你继续说。
你不相信吗？
不是，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没
有。然后我们就上那个课，那个课大概有五个人吧，加上我跟阿蹦，大概就只有五个人。然后我们就在
他们的课卖的好烂。
然后关键这个不是重点，这个重点是我跟阿蹦在上课的时候，因为那个老师其实蛮厉害，那个老师其实是一个
有名的，在
有名的在冥想界有名的，或者是身心灵界吧。然后他进来的时候香水味非常重。
你说阿蹦？
是的，
那天我喷了香奈儿的那个 blue 的那个香水，我
然后我想说为什么你来上冥想课你要喷那么重香水，因为他是教你呼吸的，坐我旁边你知道吗，我的每一个呼吸都是他的香水味，然后就非常的整个房间都是他的香水味。
你说老师说吸，
对，老师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教你怎么去腹式呼吸或者是怎么样的，我每一口呼吸都是 Chanel， 你说有多荒谬。然后我就完全无法专心自制的在这样的一个呼吸的这个疗愈里面，我就有点生气，然后他坐我旁边，然后我相信整堂课的所有同学，在座的五个同学全是闻到的是 Chanel，
但是那一堂课我睡得非常的香，
都不要说睡觉了，中间哦，就是我们还会有一些体式，但那个体式是相对简单的，比方说你要平躺，然后你要把屁股翘起来，然后
抬起来
感受你的所谓的下呼吸，我不知道那个叫不叫下呼吸，反正就是你还是要用肛门来呼吸，大概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大概是这个
底锁，
对对，你要锁住，然后你要把那个底锁锁住打开，然后让它来呼吸等等，它那个肚子咕噜咕噜叫，他可能没吃饭，然后就整个
好荒唐，
我被他影响到不行。
那天早上上课就很早，才九点多，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上这种课，然后我想说好饿，前一天晚上也没怎么吃饭，然后那里就咕噜咕噜叫，
然后整个课程哦，就是他的香水味和他肚子在叫。那一堂课上完以后。
你不饿吗？
我超饿，然后我们说我们去吃个泰餐，
但你肚子不会叫是吗？
我们那天去吃了那个
妈咪
派料。
但我跟你讲，如果是认真在呼吸，是蛮消耗热量的。
就是 whatever 啦，就是好，就是这堂课没有带给我任何的疗愈以及身心灵的得到休憩。
我有哎、欸，
因为他那个所谓的叫城市休憩所什么之类的这种有一些 tag，
哦，我知道了，他是不是在那个
pass red 的楼上？对对对对对对是。然后后来现在也没有了嘛，现在变成毛辣果了。
嗯，对。
我们买了三节课，
嗯，
300多，
再也没去了，
我觉得很便宜，结果就再没去了，相当于上了一节课，闻了他的 Chanel， 听了他的肚子叫，整个就是结束。
但是后面我有就是再接触新的这些东西，然后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能量，然后会发现每一次你跟不同的老师你的感受都会不一样，
嗯，
然后你其实会在这个每一次体验里面，因为我中间其实去了非常多的瑜伽馆，然后去尝试不同的老师的课程，然后你到后面发现你会找到你非常合适的一个老师，
嗯，
然后在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里面，他会有一个非常正向的引导，让你的身体有非常舒适的一个状态去应对所有的环
境。因为你身体会给你反馈。
对，
瑜伽对我来讲它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更接地气的一种 它是算是一种运动生活方式了吧，它就算是求神拜佛那样的一个
身心
比较像玄学一样的东西，它可能就更偏重于说它当然也是身心灵的东西
体验，
但它更多的是运动。你同意这件事情吗？因为我自己也在瑜伽。
我
你怎么去定义瑜伽这件事情
啊？它就是一个生活习惯，一个修行的路数，然后一个能够让我有一点保持每天有一个运动，然后有一个新陈代谢的一个过程。
那不就是运动？那不就是运动吗？
在前天，然后我跟一个朋友聊天的时候，因为前天我有点就是硬要去做这个运动，然后让自己的身体有一个超负荷的一个行为，所以让我觉得我身体有点受不了，有点受伤了。其实瑜伽它本身是对你自己内心的一个观察，对你身体的一个观察，你会去注重到每一个觉知，你比如说你的一个在瑜伽体式里面的一个觉知，你每一个呼吸里面的觉知，然后它会更带到你生活本身，你跟人别人讲的每一句话，然后你去做的每一个行为，你放一个东西你是摔下去的还是你是轻轻的放下去的，放在一个原位，它其实都是对人的一个行为的一个锻炼。这讲得很妙，但是
我相信这件事情。
对，它就是你在瑜伽垫上，因为我昨天听到一句话就是让我感触非常深，你在瑜伽垫上你做的每一个体式，你做的每一个呼吸，你只是在垫上做吗？你下了垫子之后，然后其实你到更衣室的时候，你就是关更衣室那个你的储物柜的门的时候，你是摔一下啪嗒一下关上去的，还是你是轻轻的把它扣上去的？你放东西的时候，你挂衣服的时候，你是把那个衣服就这样挂上去，
揉进去，
揉进去，还是你是把它叠好了，然后你放在袋子里面，然后放到你的包里面去呢？
我跟你说，我通常是揉进去。
你练瑜伽没用嘞，
因为说实话，你们也知道，我以前就是一个，见谁要怼谁的人，就是跟谁都处不来的一个状态，然后每个人都
很尖锐，
对，很尖锐。然后，但是当我去接触那么多，然后去了解更多了之后，更感觉这个力量能够，它是很神奇的力量，能够带领你去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想过的一个地方，一个能量场。
你看到那个地方了？
每次看到的能量场都不一样，因为其实会参加一些冥想或者是一些水晶能量的地方。然后
水晶能量是什么意思？
水晶能量其实就是每一个水晶石，它其实都是从山里面或者是从某一些地方带来的，然后它能够更好的和宇宙和天地去连接。
你说的是那种比如说什么什么康熙来了里面说的那种什么浅紫水晶是一个东西吗？
对，就是那种水晶。
对，
市面上有很多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水晶，它其实可能就是一块石头，一个普通的石头，但如果它是一块非常有能量的石头，因为我上一周上上周吧，我刚接触了一块石头，那块石头放在我手心里面的时候，你会一开始感觉到它有风进来，然后有冷气进入到你的手心里面，然后
那么可怕，
然后再到后面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一块它会把它的本身的水晶能量然后传递到你身体里面，它会从你的手臂，从你的手掌，然后走到你的手腕，然后到你的手臂，然后再到你的颈椎，再到你的肩膀，到你的颈椎，然后再到你的头顶的那个轮里面，然后再到你的就
是
整个思想的里面。
它是怎么让你感觉到？是觉得冷吗？还是
就是你能明显的，就是比如说你一个双腿盘在地上，然后你去双手放在你的膝盖上面，然后你的水晶放在你的手掌中间。你闭上眼睛，你去深呼吸，你去感受你的每一个呼吸，你的一个吸气，慢慢的一个吸气，慢慢的一个呼气，然后你会感觉到你手上的那个能量，它其实一直在传递在你的手心里面，然后你身体能够与这块水晶产生一个很强大的链接，
然后他的链接里面他能够把他本身的一个能量传递给你本身。
那
你
感受到的是风，
我感受到了风，我感受到了凉，我感受到，然后一开始是这个，然后再到后面是它会发热，你在手心里面
变了，
手心它会一直在变化，然后一直传递不一样的讯息给你，然后你脑海里面其实你会有不一样的画面，然后可能会有人物出现，会有一道光出现，或者会有什么
场景。
有不一样的场景，你可能在树林里面，你在海里面，然后有一股海的能量，有一股云的能量，有一股风的能量，有一股山的能量，会有人出来突然的出现，然后和你对话，然后你的每一个对话你都会觉得不一定是你本身说出来的，是他传递给你的信息。然后因为我的朋友会在我的对面，然后问我说你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你看到了什么，然后我会传，就是即刻回答。但那个回答不是我通过，因为你人已经处在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里面，然后你不是一个刻意的用你的思绪用你的念力去引导你的一个回答，你那个是一个纯放空的状态，是通过水晶它去加速你与宇宙和天地之间的能量的链接，然后你产生这个链接之后，然后它去到了一个不一样的维度空间。
所以是不是有点像梦境中，就是你讲话其实、因为你只是一个概念，
对，
你一个想法，但是其实你感觉自己在梦里说了一段话，
对，
那种感觉。
对，那个话可能也不一定是梦，但是你知道你说出来这个话，然后你说出来这个话之后，但是我每一次说出来的这个话我会觉得都很神奇，都不像是我平时会说出来的。比如说我上周的时候我说了一个通过这个水晶的能量我连接到了一个贡嘎的山神，贡嘎山神，
你去过贡嘎山吗？
我没有去过贡嘎山，
我
朋友他有引导说你是否建，就是我还在那个状态里面，然后他有问说你是否建议阿崩去到之后去某些地方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他有一个更好的修行的一个模式也好，或者是有更好的导师也好等等的，然后这些都不是我意识里面能够说出来的话，但是我都能够明确的给到一个回答，然后我说出了这个山神的名字，贡嘎，我甚至不知道有贡嘎这座山，
也就是说它不在你的认知，
对，不在我超出我
的一个东西，
超出我所有认知里面。然后他说是在西，往西走偏南面，然后当这一切结束之后，回想这些我刚刚说的所有话，我整个惊呆了。然后我说我梦到那个山神就是黑黑的盘腿坐在某一个地方，然后我朋友问我问那个状态下的我说你为什么在这里，然后他说
你是说你知觉当中的那个人，
我知觉当中的那个人，然后我朋友在问知觉当中的那个
你
那个我，然后他说我要保护来这里的人，他说出了这样一句话，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有点热泪盈眶，
有点感动，
有点感动，因为他其实是一个，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修行的人，然后他家里的人已经去世了，然后但是他们都已经去了天上，然后他是要守护在这里，然后他来到这里其实也是为了保护来到贡嘎山的人，但是同样一颗水晶，他能连接到根据不同的人，他能连接到不一样的场景和氛围，因为同样那一颗水晶给到另外一个，
比如说给到你就不一样，
给到你的时候，你可能去到的是一片，
你可能
热带雨林、
夏威夷，比如说，
对，
可能是东京的那个六本木，
对，六本木，可能你又看到了不一样的场景，
就是
各种
shopping
mall，
不是，就是这样的，就是我特别理解刚刚那个阿蹦说的这个所谓的水晶，矩阵然后带来的这个磁场的影响。因为有一年那个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因为我一个好朋友 特别特别好的一个好朋友，
嗯，
他也是相信所谓的水晶的灵性和能量、天地、自然等等这种东西。
嗯、
然后他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他带了很多水晶来，然后让我们一起来。
哦，你还发 story 那个？
对，然后让我们一起来，嗯、然后他也带着水晶要送给我每一个人，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各种不同的
体质、
体质、性格和感受，
嗯，
然后来送我们这样的水晶，然后我们在一起坐着。然后去感受，然后他带了一些牌来，你要抽那个东西。然后那次给我的感受非常强烈，就是我们抽那个，但我现在不记得那个牌叫什么牌了。
嗯，
我抽出来的那两张牌都是非常符合我当下心境的那个、
嗯、
那个东西。
你们抽的是塔罗吗？
不是塔罗，不是塔罗，它是另外一种，它可能是有一些插画，就是它有一些什么缠绕在你身边的一些亡灵啊，然后他有些天使啊，他有些什么各种各样的那些牌
的
代表，
那一类的那种，
对，它代表你现在的状态、你的境遇、你的感受、你所有未知的这些东西的一些，包括甚至是你的需求、你的表达，
嗯，
等等这种东西。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很神奇，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来讲，它不能说带给我多大的宽慰。或者是能引领我之后的未来的选择，但是我至少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还是相信他。因为我那个朋友跟我说，因为他妈妈去世了嘛，他说有一次他看到他妈妈了，
嗯，
然后在那个梦境里面，然后他妈在跟他笑，
嗯，
所以我一直觉得阿蹦他其实可能真的是可以在这样的一次一次的这个所谓的禅修，或者是一次一次的大家聚在一起去体察自己的内心、身体、呼吸等等等等，跟自然的关系里面、
嗯、
去找他那个自我的。
我比如说，我跟你我们的认识、嗯、，maybe 就是我们前世的一个缘分。
嗯，
我们前世可能就是非常好的朋友，或者是怎么样的。然后到今生，然后我们可能又是一些
嗯
有比较强的纽带等等的、嗯。然后其实你会把这些东西你的。执念也好，你的意念也好，你带到你的来生来世，那你们可能都会在每一世的时候都会去相见，你每一世的时候都会去遇到不一样的人，但是你们可能都会以一种更神奇、更亲密的形式去遇见彼此。这样，
我相信这件事，只是我自己可能没有通过，类似的方式来。
那你的方式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哎，因为我通常我自己方式就是跟自己讲话。
跟自己讲话是怎么样讲啊？
就是
说老王，
不是
我告诉你，
不是，就是你当下有一个什么要讲的，你就马上讲出来。因为比如说你在家里的时候，你可能很少会跟自己讲话，因为你家就会很安静。比如说你一个人独居的话，
嗯，
你可能会当下，但是你比如说你看到什么东西，你是有感受的，
嗯，
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然后或者是他会给你带来一些情绪的干扰，然后我可能就会马上跟自己说话。
你是对着镜子说还是？
没有没有，就是当下我就会说出来，但是可能旁边就没有人，但是我会把那件事情讲出来。比如说我就，嗯，
我今天做的
这个看起来
非常好吃，
比如说这个人看起来
不 OK，
他做的事情很不好，就类似的、嗯、就是会有一个讲话的过程。我好像蛮常这样。
其实你是自己跟自己倾诉。
对，
嗯，
但说实话，如果是这样的人，就是老王的自身的能量其实蛮强的
、嗯、
对，他有非常强的
主观意识，
主观意一个是主观意识、嗯、一个是自控力，
嗯，
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去跟自己达到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状态，在生活工作里面。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因为现在大部分在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其实是独居的，就是即使你是有室友的状态，你仍然是更多的是在和自己相处、
嗯、
就是待在自己
房间
里
面、嗯、
对，你们很难说哦，我每天回家就都跟室友待在公共空间里面去聊天或怎么样，这个我相信是少数。因为大部分人就回家之后，你赶紧躲回自己的房间里面去做一些自己的事情，或者是看看视频或者。但我觉得，嗯，我今年是觉得我自己有那个比较平和的状态，就是我每天就觉得自己很 自洽，然后觉得自己很自在的在生活，就是。
所以你现在因为上一份工作，你不是就是相当于是短暂的休息嘛？
嗯，
是在休息的这个时间里面，你觉得
对，
再不用应付工作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烦人的需要去沟通的
对
解决别人诉求的这些事情。
对，他反而会因为我停下来了，所以会反过来影响我，就是我在重新工作或者是兼职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更加专注。
嗯，
就是它是这样一个相互作用的，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可能就没有办法，就是马上就说哦，我想停我就停下来，这样的状态很难。
嗯，
但是如果你停下来的话，其实你发现会有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去让自己，你可以发现自己有很多你不了解的部分。因为有些东西包括我刚刚说的，我常常跟自己讲话这件事情，因为我发现不是很常有人这样做。因为这个事情是我在跟我对象聊天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我自己是常常在跟自己对话，但是有时候我在跟他打电话的过程中，我也在跟自己对话，他会发现他会以为我在跟他说话，但其实我在跟自己讲，然后他就会觉得怪怪的。但其实那个感受是我需要当下我那个东西我要表达出去之后就散了，就没了。他就我自己在已经感受到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就不成为构成让我觉得比如说你看到很多信息爆炸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心烦意乱的状态就不会有，你就讲出来了，然后他就没了。就这样子。
有时候会反思哦，就是反过来想说我今天为什么会这样，会有这样的情绪，到晚上的时候回到家之后工作完一天，为什么会对下属有这样的语气去责备他们也好，或者是说我对客户有这样的逆反的心理，然后在下一次的时候当我这一切思考完之后，
他仅仅只是思考的这个
只是一个思考一个 recap 的一个过程，然后但你有了这个过程之后，但你再遇到下一次的时候，其实我会觉得他有非常明显的变化。我要说这句话，比如说我下一次在遇到这样的情境的时候，客户的刁难这样的情境的时候，那我可能当下我不会以一个非常应激的状态去反应，我去说出这样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不是那么 OK 的一个话术。然后我可能会在说出来之前，心里面其实你都会去有一个设想嘛。然后在设想之前，你可能就是会去想说，我是不是不应该这样说，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方式去解释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然后我可以怎么样去做，然后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标。那其实这个对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态度，然后也是能够让别人去接受的。
你觉得这种就是把这种外部的矛盾变成自己去思考，或者是应用成一套合理的这种行为模式的这个过程，是因为你之前在不管是修行也好，不管是在相信这些所谓的身心灵的疗愈的大自然的也好，还是城市里面的也好的这样一系列的方式里面他教会你的吗？
我觉得是的，就是他没有一下就会让你学会这个东西，但他是在潜移默化里面去改变你一些行为方式，一些与人相处的模式。
嗯，
我也是到这个年纪之后我才发现，我说哦，我可以这样子，但以前我可能是不自知的，所以它被运用的很少的时候，你可能有时候还是会很混乱，然后你不知道你在焦虑什么，或者你在烦什么，你就很急躁，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但是慢慢你就发现，哦，好像我已经可以达成与自己
对
相处的一个
途径。其实这个状态就相当于说我是在那个状态里面，我去退一步，然后我去以一个第三者的一个身份去看这个事情，然后你可能会更好的与所有事情和解，你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所以人的延展性往往体现在你真的 放下了你自己的执念，
嗯，
你要去追求一个特别美好的东西，完美的东西，还是说你就觉得说这件事情反正就是肯定能上线，
嗯，
然后它一定 OK，
嗯，
那我其实中间也少费一些力气，我不需要去执着于某些表达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状态，我接受后者的，我觉得 OK 的，
嗯，
这事情对大家都没有影响嘛，
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真正的放下吧，我觉得就是你放下执念也好，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你有执念你就能做到，你能达到你说执念那种完美状态的一个。
我想到就是我们在高铁上看的那个
证件，嗯，
对，虽然我以前没看过，但是我翻了一下你那本书之后，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可以学到的东西，就是它虽然听起来很虚，
嗯，
但实际上对你的生活是有影响，因为你不用去执念说哦，我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完美，
对，
要。一帆风顺，一定要完全没有任何坎坷就能达成一个非常圆满然后百分之百的目标，因为大部分我们生活里面遇到的事情不可能是这样子，
嗯，他讲的是一个和合的概念，
对，
那个和合的概念就是所有万物的所有的一切都是两种以上的元素或者是因果组成的，不要执念于你自己的执念，
最简单的说法就是你只要认可意外才是我们生活主要的部分，
嗯，
那你就能接受，
意外就是常态，
对，
无常就是日常，
对，
嗯，
就是这样，
嗯，因为我就在北京去见了我一个好朋友，
嗯，
他生病了，不可逆的一个就是癌症嘛，所以对我来讲冲击很大的，他就是一个我们现在要面对的问题，
嗯，
就是而且他也是一个年轻人，
嗯，
那我再见到他再见到我北京的其他的一些朋友，我们可能好多年好多年没有见的时候，我有些时候有一种苍凉的感觉，以至于那天我在看那个月下的那一期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
嗯，
就任素汐跟那个，
哦，你跟我完全不一样，我们俩是完全两个方向，就是我们在感受到这些时候我反而是非常的解脱，
嗯，
因为我很会陷在类似的事情里面，因为我幼儿园老师就是他对我影响很大，虽然大家可能通常不会跟幼儿园老师有什么关系，但这件事情他走了之后就是对我的影响非常之深，因为我们一直是到我长这么大都是有联系的状态，但是他2019年走了之后我到现在还是觉得很遗憾的事情，但是我今年慢慢觉得，因为我意识到我们刚刚所谓的你说的无常才是日常的时候，我才可以真正放下，但是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啊，就是你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道理，但是当你真正的感知到或者说它在你的心里面内化成一个你能释怀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比较难的，
嗯，
然后到那一刻的时候我才觉得哦，我可以接受这些事情，
嗯，
我可以去聊生老病死的事情，而不是说我一直去回避说哦，我不要谈这个，我一谈我就会觉得很难受或怎么样，对，我们是好像两个相反方向的运动，
我的感动来自于或者是我的感伤来自于我听到那首歌的时候，他在表达那首歌叫大梦，
哦，对，
他在表达人从8岁到88岁的所有的阶段里面他可能会遭遇的各种状况，困境也好，幸福也好，不得不做的那些选择也好，等等等等。我在北京的时候，对，我面对过婚姻状况破产的人，我面对过创业失败的人，我面对过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的人，
嗯，
等等等等，你怎么办呢？
嗯，
对不对？
嗯，
你就已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面了，
嗯，
就这首歌，
嗯。
我听了，他一直在说该怎么办。
嗯，
对，
你也听了。
弄脏了心意，弄坏了玩具，爸爸会生气。
但是我觉得就是该怎么办，就是对啊，我们要该怎么办，就是每天要面对新的问题或者困扰，或者是即使什么都没有，你还是要问每天。该怎么办？
因为你要活下去啊，
对，
要活下去，
对，但是就是要活下去，所以活下去就是唯一的，
怎么办？
所以不管是年轻的人也好，像我这种岁数人到中年的人也好，我觉得最终 我们仍然是在面对自己嘛。你可以有很多种方式的，
嗯，
你可以信仰，各种信仰，你可以走进大自然，最终，你无非就是
过完了自己的人生，
嗯嗯。好吧，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哦，好呀，
太仓促吗？
好呀，
我们聊的还蛮多，
蛮多的，
聊非常多、
嗯。
好，现在留一个广告位给栗上皇。
栗上皇、
哦、今天
哦，对对，我刚刚说那个，
对对
对对，
好吃的。
好，我们的赞助商，我们这期的赞助商是栗上皇啊。栗上皇他们有花生米，有那个
山楂
干，然后有那个
板栗，
板栗，
嗯。
还
有
陈皮梅子，
陈皮梅子都非常好吃。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在跟朋友一起聊天的时候，一起欢聚的时候能够享用它。也祝大家就是
中秋
快乐，
国庆快乐，
中秋快乐。好，拜拜，
拜拜。
栗上皇打钱。